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同捷克外长战略对话，聚焦俄乌战争和中共挑战。美国新开驻汤加大使馆，加强太平洋地区外交扩共。拜登将会同麦卡锡会面，努力避免债务违约。美国国防产业代表团出席美台国防工业合作论坛。欧美警告马来西亚，若果准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成千上万荷里活剧作家罢工，四大深宵节目瘫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捷克外长李帕夫斯基5月1日至4日访问华府，2日前往美国国务院和国务卿布林肯召开第11轮美捷战略对话。两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两国谈论目前区域形势，以及就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双方的共同利益、安全和价值，由中国所造成的挑战。为了应付挑战，美国和捷克会积极同印太与及其他区域盟友合作。此外，美国和捷克重申会致力维系台海和平和稳定，并且加深对区域民主伙伴的支持和合作，强调跨太平洋和印太安全不可分割。声明并且强调，美捷坚定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捍卫国家和民主，对抗俄罗斯残酷战争侵袭。声明还呼吁俄罗斯停止对外军事攻势，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乔治亚完全撤军。根据声明，两国外长在会谈中谈论如何同盟友合作，协助乌克兰维持经济稳定，支持该国战后复苏和重建。两个人亦都强调，美国和捷克需要持续合作，推动向俄罗斯追究责任。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二表示，美国这个月将会在汤加开设新的大使馆，这是美国加强太平洋地区外交部署，增加影响力，对抗中共的行动之一。康达在参议院外委会的一场预算听证会中表示，美国亦将会继续与阿鲁瓦图以及基里巴斯接触，讨论在这两个太平洋岛国开设新使馆事宜。除此之外，在相隔30年之后，美国亦在今年重新开启了所罗门群岛大使馆。美国亦致力与西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白楼和麦克罗尼西亚联邦继续签署协议。根据协议，美国有防御这些岛屿的责任，并且可以获得大片太平洋地区的专属使用权。自从去年所罗门群岛和北京达成安全协议以来，美国、澳洲和纽西兰一直担心中共有在该地区建立海军基地的野心。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可能将会在5月22日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强同太平洋岛屿地区的联系。拜登总统下星期将会同众议院以及参议院民主党以及共和党领导人会面，以免灾难性的国家债务违约。美国政府借钱的能力受到财政部可能承担的债务金额限制，亦即是债务上限。债务上限目前设定是$314,000,000,000，政府在1月的时候已经达到这个上限，迫使财政部门使用所谓的非常措施，持续支付国家的账单而不会违约。星期一，财政部长耶伦警告说，非常措施将会很快用完，可能最早在6月1日，除非国会授权更多的借款，否则美国很快将会无法按时偿还所有债务。两党领导人都表示希望避免联邦债务违约，他们主张采取不同的方法。专家警告说，如果国会和白宫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政府无法按时支付账单，那对美国和更广泛的世界经济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由美国25间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一个国防产业界代表团访问台湾，拜会台湾的军工产业，寻求合作生产无人机和弹药。代表团星期三出席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台美商会会长韩瑜伯表示，今次的论坛 建立在伙伴关系和信任的两大关键，会持续扩大台美军事合作。美国前太平洋陆战队指挥官退役中将鲁德强调，世界上没有比亚太区域更重要的区域，藉由协助台湾防务自主，打造供应链，在国际领域帮助台湾。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国防产业界代表团在访问台湾期间，将会拜会台湾专门负责军事技术和武器研发的国军中山科学研究院和资讯安全公司，并且和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研发中心理事长、经纬航太科技公司董事长罗方正举行会晤，讨论台湾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情况。美台商会每年五月初会在美国或者台湾主办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次举办的国防工业合作论坛是自从2019年以来的第一次。中共国防部上星期四表示，对美国国防承包商访问台湾表达严重关切。在马来西亚，已经授予爱立信公司的 5G 网络建设合同进行的重新审查即将完成之际，欧盟和美国警告马来西亚政府，准许中国华为公司参与他们的通讯基础设施开发，会构成国家安全以及外国投资的风险。路透社星期二引述《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在马来西亚政府决定重新审查授予爱立信公司建设国有 5G 网络的合同之后，欧盟和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今年四月写信给马来西亚政府表达关切。报道表示，两位熟悉审查讨论的消息人士说，马来西亚政府对爱立信招标合同的审查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是，马来西亚由明年开始引入第二个 5G 网络，在公开招标和亚基诺一起被淘汰的华为公司一直积极游说马来西亚政府能够获得这个机会。报道说，目前还未清楚创建第二个 5G 网络将会怎样影响现有的合同，但是专家都警告说，这样做将会提高成本并且造成低效率。星期二，在加利福尼亚州荷里活，电影和电视编剧在 Netflix 举行罢工。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编剧工会简称 WGA 宣布，他们在加州、纽约和其他城市的11500名编剧成员将会拒绝工作，因为工会和制片商双方的合同在当日午夜到期之后，未能就新的三年合同达成一致。因此詹美发龙的今晚 show， 史提芬高拔的河伯报道，詹美金梅直播 show 和蔡斯梅耶斯深夜 show 都要停播。美国编剧工会的董事会一致投票要求举行荷里活15年来的首次罢工。他们声称领导业界的公司令编剧很难保住一份稳定工作。而在谈判桌的对面，代表影视制作公司利益的电影电视制片人联盟 AMPTP 说，他们为编剧提供了优厚的薪酬以及改善串流媒体的分红。上一次荷里活编剧罢工是在2007年，持续了100日，影响了不只是影视业。
据欧盟官员星期二宣布，欧洲联盟将提出一项计划，希望增加炮弹产能至每年100万枚。这个增加军备的计划，一方面旨在加强协助乌克兰，另一方面补充各成员国的弹药库存。欧盟执行委员会预定公布的计划，建议从欧盟预算提拨5亿欧元，用来补贴欧洲军火公司，来到投资增加弹药和导弹的产量。负责内部市场业务的欧盟执行委员布勒东说，谈到国防，我们的产业现在必须转向战争经济模式。他表示，我有信心在12个月内能够将欧洲产能提高到每年100万枚炮弹。另一方面，在乌克兰东部前线城市巴赫姆特附近，乌克兰坦克部队成员向法新社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春季攻势。据一名41岁的欧勒山大说，虽然他们已经好几日没开火，但他们仍然会定期维护装甲车。 嚟到確保呢一啲車輛隨時準備就緒。佢強調，而家只有透過勝利，我哋先至可能能夠回家。星期二，國會稽核處國防能力同管理主任毛瑞爾喺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嘅一份聲明中話，美國嘅潛在對手，尤其係中共同俄羅斯，已經發展同增強咗自己嘅軍力，但與此同時，我哋嘅評估結果顯示，喺近20年嘅衝突中，美國嘅軍事準備反而有所削弱。毛瑞爾指出，從2017年到2021年財政年度，雖然地面備戰狀態有所提高，但海上戰備狀態下降，空中同太空領域嘅評比則參差不齊。國會稽核處表示，美國海軍是四大軍種中因戰備不完善、軍力受限最嚴重的軍種。由於美國海軍在可能與中共發生衝突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這樣的評估結果令人憂心。上個月，海軍軍令部長吉爾迪上將亦告訴眾議院小組，雖然美軍的一些船艦是由人工操作，官兵受過訓練，裝備精良，但整體而言，他並不滿意海軍目前的維修和備戰狀態，這一點確實必須改善。星期二，南蘇丹外交部宣布，蘇丹交戰雙方在與南蘇丹總統基爾的一場電話交談中，已同意從5月4日起停火7日，這個為結束兩個多星期來的血腥戰鬥帶來希望。南蘇丹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說，率領蘇丹政府軍的總司令帕漢和準軍事團體快速支援部隊的指揮官達加洛以原則上同意從5月4日到5月11日實行停火。雙方亦都同意任命和平談判代表在他們所選擇的任何地點會談。而根據聯合國機構國際移民組織星期二表示，估計這一場戰鬥已經造成33,400人在國內流離失所。目前，更多的大喀土木地區的民眾因為無力逃亡，被迫藏身在這一個有500萬人口的大都會區，當地糧食補給、飲用水和電力亦都持續減少，引發人道狀況的擔憂。在中國網路快時尚零售業者 Shine 正是考慮首次公開發行之際，美國兩黨國會議員今個禮拜敦促證券監管機構提出條件，要求 Shine 證明沒有使用中共的強迫勞動力。這一封信函是由維珍尼亞州民主黨籍眾議員威克斯頓和田納西州共和黨籍眾議員羅斯發起，共有24名眾議員聯署。這20多名聯邦眾議員在報告中指出，這一家成長快速的折扣服飾公司使用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棉花，希望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首長能夠採取行動。他們的信函中說 ,Shine 正是積極募集資本，同時計劃在今年底前進行首次公開發行。我們請你制定法規並強制 Shine 透過獨立驗證，證明他們未使用維吾爾強迫勞動力來到作為在美國註冊發行證券的條件。據政客雜誌網站 Political 星期二針對義大利和中共一帶一路的報導中指出，義大利即將迎來一個清算的時刻，因為距離在日本港島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高峰會不夠3個星期，距離義大利是不是續簽中共一帶一路的最後期限亦只有不夠8個月的時間。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即將面臨上任7個月以來可能經濟成本最高的外交抉擇，針對梅洛尼政府是不是要與中共續簽一帶一路倡議諒解備忘錄一事，意大利國際事務研究所主任托奇向 Political 表示， 意大利政府是想要中断它，因为北京方面亦没有特别传达如果不续约会有什么的后果和报复。但到目前为止，罗马当局还未有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认为，虽然从技术上讲，意大利只需要在年底前让北京知道罗马将走向何方，但大西洋两岸的高级官员现在都希望梅洛尼在和美国总统拜登一起参加港岛G7峰会时能够发出更明确的信号。据白宫官员星期二透露，包括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微软、 OpenAI、 Anthropic 的执行长们今个礼拜四将受邀同副总统贺锦丽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共同商讨人工智能的问题。根据路透睇到的邀请函显示，总统拜登期望好像上述这样的公司在向公众提供 AI 产品之前可以确保其产品安全。白宫官员说，4号的会议会有白宫幕僚长齐安之、副幕僚长利德、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经济委员会主席布兰纳德、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重要官员出席。在当前 AI 技术快速发展之际，人工智能造成的随之而来的问题，包括私隐、诈骗、假信息以及信息偏差等。白宫上个月曾表示，因为还不清楚 AI 会对国家安全和教育造成什么的影响，目前白宫正是就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问责措施向公众征求意见。